如今的时代常常被描述为全球化退潮的时代，细品这个词便不难发现，它暗含了现在依然属于全球化时代的意思。对于国际粮食市场来说尤其如此，西亚北非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薄弱，但是人口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快速上升，导致粮食长期依赖进口。东欧地区则地广人稀，耕地面积广阔，有着足以影响国际粮价的粮食出口国，两者之间形成了牢固的经贸关系，东欧成为了西亚北非的大粮仓。然而当俄乌发生战争，西亚北非的穷人便被推到了挨饿的边缘。乌克兰与俄罗斯位于广袤的东欧大平原之上，土地平坦开阔，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粮油产区之一。乌克兰以遍布肥沃的黑土地著称，该国每年的谷物和豆类产量超过6000万吨，1/3用于出口创汇。乌克兰还是世界最大的葵花籽油出口国，第三大蜂蜜出口国。俄罗斯的优势则在于耕地面积广大。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补贴逐渐到位，俄罗斯农产品在近年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，不但能基本满足了本国需要，还将创造出越来越多外汇。在过去20年里，俄罗斯已经从一个50%的粮食需要进口的农业弱国，进一步成为足以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农业强国。如果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农产品出口量加总，将对国际市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仅仅在主粮领域，小麦和大麦就占到世界出口量的1/3左右。西亚北非地区虽然面积广大，如今的地理条件却不太适合发展农业。大片土地被干燥炎热副热带高压长期控制，形成了撒哈拉沙漠、阿拉伯沙漠等著名不毛之地。气候稍好的温带大陆气候区通常海拔较高，落差较大，耕地面积并不广阔。地中海气候区虽然物产相对丰富，但是仅仅分布在地中海沿岸，面积过于狭小，承载不了太多人口。而近代化带来的人口爆炸加剧了西亚北非的粮食缺口，物美价廉的乌克兰、俄罗斯粮食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口粮来源。东欧和中东之间仅仅被黑海、地中海两个面积不大的海洋相隔，走海路可以低成本运输大量粮食。而且中东和东欧都以小麦为主粮，也都有用玉米部分替代主粮的饮食习惯，供需十分对口。仅在去年，乌克兰小麦和玉米出口就有40%以上销往中东和非洲。有14个国家对乌克兰小麦的依存度超过10%，大多数分布在西亚北非。去年，黎巴嫩进口了70万吨乌克兰小麦，占小麦总进口量的50%。利比亚43%的进口小麦来自乌克兰，而这一数字在突尼斯为32%。如今，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。2020年，非洲国家从俄罗斯进口了价值40亿美元的农产品，其中约90%是小麦。叙利亚2021年进口小麦约150万吨，多数购自俄罗斯。除了主粮，乌克兰和俄罗斯还占全球葵花油出口的75%，占所有食用油的10%。粮食出口国土耳其的葵花籽油的自给率仅为64%，缺口主要由乌克兰补齐。总的来说，西亚北非国家总有一些农产品门类依赖于乌克兰。对于西亚北非国家来说，腐败、经济落后、贫富差距悬殊、宗教极端主义、人口激增、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，都是难以解决的顽疾。近期，西亚北非又受到新冠疫情和严重干旱的影响，经济情况和粮食安全已经难堪重负。如今，乌克兰战争进一步推高粮价，势必加剧当地穷人的贫困和不满，会给政府造成进一步冲击。距离乌克兰2400千米的埃及，是小麦进口量最大的国家，也是西亚北非国家依赖东欧粮食的缩影。近年来，埃及进口小麦中的6-8成来自俄罗斯，1-3成来自乌克兰，两者加总将占据绝对比例。这些小麦中的相当一部分会被做成限量供应的福利大饼，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。一方面，难以技术的穷人靠着福利大饼维持生计；另一方面，其实没有那么困难的普通人，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吃着福利大饼，还是之为理所应当。大饼补贴每年消耗埃及超过450亿埃镑，约29亿美元的预算，已经成为一项影响长远发展的沉重负担。早在去年11月，塞西政府便决定择机提高福利大饼价格，但是迟迟都不敢付诸实践。因为福利大饼不但是经济问题，也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。每次传出涨价传闻，都会引起一轮条件反射式的抗议，穆巴拉克政府因见不远。如今埃及粮食进口将面临巨大冲击，埃及政府恐怕将在大饼造成的两难抉择中变得更加脆弱。埃及起码还是中东强国，弱国受到的冲击只会更大。战乱仍未结束的叙利亚，小麦库存仅够维持2个月，其政府宣布削减开支和口粮。贝鲁特港口爆炸后，黎巴嫩最重要的粮仓也被一并损毁，导致该国对进口粮食的运输与仓储能力下降，目前小麦仅能维持1个半月。这些弱国开始求助于国际社会，希望借助强国的力量渡过难关。想要帮助这些国家，强国的行动必须迅速。因为从乌克兰进口小麦只需7天就能运到黎巴嫩，但是从美国进口运输时间则会长达25天。土耳其的主粮每年总能超出本国需求量，水果更是远销海外，它很可能会成为中东国家短暂的替代性进口来源。但是中东人对此并不抱有乐观预期，按照一个伊拉克杂货铺老板的说法，土耳其无疑会利用乌克兰局势提高价格。 事实上，土耳其人也在承受同比上涨 54.4% 的 CPI， 开始抢购超市里的食用油。全球小麦供应链其实并未中断，但由于担心事态进一步恶化，小麦价格自俄乌战争前一周以来已飙升 55%， 更可怕的是有价无市。即使小麦价格已经涨了这么多，上游企业依旧没有什么意愿出售自己的库存，因为企业一方面看涨小麦价格，另一方面库存也比较有限，害怕出现下粮收购困难影响企业周转。经过连续多天暴涨的芝加哥小麦期货于3月7日涨停，收于每蒲式尔 12.94 美元，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这样的高粮价也许会持续一小段时间，因为战争会给粮食生产带来中长期影响。本来去年东欧冬季虽然降水略微偏少，但是温度和光照条件都高于往年，预计会迎来一个小麦和玉米的丰收年，然而战争爆发让丰年泡了汤。乌克兰小麦通常在秋季种植，第二年夏季收获，此时正是小麦的生长季节。玉米、大麦和葵花籽产量受战争影响会更大，因为这三种作物在北半球的播种季节通常为3到5个月。不难看出，如果战争继续拖延，将会影响到农时。随着数百万人或逃亡或脱产参战，大批乌克兰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，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受到的冲击目前还难以估量。况且乌克兰已失去制海权，沿海地区普遍被俄军占领，即便有粮食恐怕也没有什么机会运输。而另一个农业强国俄罗斯正面临着西方世界层层加码的制裁，粮食出口必然会受影响。除了打乱乌克兰当季的农业生产，战争还波及到了全球化肥产业，进而影响全球的农业生产。制裁的目的是打击俄罗斯的经济，而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天然气出口，所以俄罗斯天然气产业便成为制裁的重点目标，而天然气又是化肥的重要原料。事实上，在乌克兰危机尚未全面爆发的2021年，作为中间产品的氨已经上涨了 255%。今年全球天然气价格大涨，势必会进一步推高氨的价格，并传导到化肥价格中去。此外，天然气还是多种农药的原料。现代农业的单产量是传统农业的数倍，这样的成就是靠化肥、农药两种堆出来的。想要保证产量，农业就离不开化肥和农药。那么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就只剩下两种选择，或者牺牲产量少用化肥、农药，或者承受更高的生产成本。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，世人不可能因为粮食涨价就不吃饭，所以不存在减少需求到逼粮食降价的情况，成本上涨一定会传导到售价上。供给减少与成本上升的选择，不论怎么选，都只能导致粮食价格上升的结果。当然，粮食自给率高的国家就安全很多，如果化石燃料同样自给自足，那真就高枕无忧。如果海外发生战争，还能靠出口发一波战争财。在如今俄乌战争的背景下，最惨的还是那些高度依赖乌克兰粮食的国家。按照国际谷物理事会主任阿尔诺·佩蒂特的说法，如果战争持续下去，依赖乌克兰小麦的国家可能会从7月开始面临粮食短缺。目前看来，在战争中最耗不起的也许不是乌克兰，也不是俄罗斯，而是几千公里外的西亚和北非。